好，那我们接着啊，这个当然后头是一种祈愿啊，祈愿说愿诸世界常安稳，无边福智啊，益群生，这一种是鼓励弟子们闻法者当发如是愿呐 啊， 啊，那所有罪业并消除，远离众苦归原籍。那这个道理我们也比较容易清楚，不过这里面讲说远离众苦归原籍啊，这个讲到原籍，好像大家好像在试着在有原籍 啊。其实这个原籍为什么是原籍？其实，佛法里面呢、诸法本来极净，我们讲那个原籍啊，就是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有另外一个安住处，其实佛法并不在，虽然在衍生成世间相里面有不同的世间出来，那我们会告诉你要升天，你要解脱，你要入涅槃，其实所有的解脱是在哪里？是在这个缘起处。缘起是什么？其实就是诸法的思想，就是诸法的思想，就是说我们因为妄生颠倒才创造了这些众多的轮回现象。那你如何看清楚啊，能了解这个啊，就像说迷梦醒来一样，一切皆归原籍，就是那种颠倒心都完全止息下来。这个说来大家可能也要看大家各个体会哈，因为说很不容易，讲得很细啊，很真实，必须要你自己有几分的深入了啊。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个世间的实质意义根本不存在。所以实质意义并不是我讲的，不是完全空洞的意思啊，而是你可能很难去想。去理解这个，就好像我们不是有人修行会修到山河大地粉碎，山河大地怎么粉碎啊？你很难去理解的，因为你很难跨越出你的认知障碍，你很难跨越出你自己的认知障碍。那个你因为业力跟妄想所建立的那个知见的障碍墙啊，你很难去突破啊。就像我常举，就是我们能不能从墙壁走过去？不行啊。而且包括梦中的墙壁，你能不能走过去？其实它没障碍你，但梦中的你不会走墙壁，梦中的你呀、啊。会跟你现在的你一样，看到墙壁认为会自己认为不能走过去，所以梦中的你也不可能穿墙过去。但实际上梦中的你跟梦中的墙本质上有没有多大差别？安立的妄想境。好，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开始有神通，不要讲解脱，光有神通的时候，他那个境界的变化就开始出来了，从一变多，你会觉得哪有可能，这不符合逻辑，不符合物理化学。可是我不跟你讲物理化学，我跟你讲心，我跟你讲心。所以在这个道理，大家一直跨越出来。那跨越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这个法性的安理啊，因为这个认知境有没有离开你自己的升起来的颠倒？没有。所以你用你自己的颠倒心去安理这个境的时候，你自己就被你自己所安理的境给框住了。那框住以后，就会从这里，你本来无意义的东西，依妄想生出境界来。那由境界里面生意义，由这个意义又啊，你就像我们要 我们要挂东西要挂在哪里？墙壁，是不是？好，有墙壁就会可以挂的东西出来了嘛。所以我们要依着墙，就跟着墙衍生的所有概念出来了。好，那墙，一个墙，墙支撑的什么？楼板。啊，就会认为楼板是这被墙所支撑的。很多东西你看，依一个肯定，会让另外一个肯定也产生有依靠了。而我们就是靠着这个众多肯定，所以每个都肯定。那如果一个肯定完了，其他肯定就会跟着肯定下来了。世间的执着是这样。那所以说开始忙了，没事找事了，真的没事找事了。这个有意义，那个有意义，这个好，这个坏，其实每个都是相互骗来骗去的。你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吗？这个意义在哪里？就是在当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观察一切境，只要你容许有一丝真实，其他的都会被找回来。我这样讲嘛，就是你不是舍掉很多，对不对？你就要舍掉，你就算舍掉很多。只要就你自身这样执着，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肯定跟有一个执着，这个执着一旦产生出来，会产生什么样？所有你丢掉的都会变跑回来。为什么？这个词会让另外一个比喻也肯定，连连连连，就像蝴蝶效应，就跑到原来你丢掉了，全部拿回来。所以不容易极尽。不容易寂静，为什么？你的心一境界妄想当中开始昏动起来，纷乱躁动起来，每个都开始说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有，因他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所有世间相都一层一层都有了。好，有了又开始就在这里造作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即便生灭也都认为有。其实照理讲，生灭应该认为无。但因为你是在互相，即便我这里生灭，你也会认为有一个东西支撑它生灭。所以眼前的生灭虽然照理讲可以让你体会，可是你没有看得彻底，所以这个生灭不能帮助你放下，因为你有看到背后还有一个主体者，让这个生灭成为可以生灭。就好像说我为什么会长大，有我那一个执着者让生灭可能。所以当你即便看到眼前生灭无常，你会不会放下？不会，不会，还是继续执着。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很难圆寂。这个圆寂在哪里？就是这些一切世间那么真实，就在存在我这世间里面，而且我已经过了好几年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世间怎么可能假的？结果透过修行以后，大梦初醒，无一物真，这时候就入于圆寂。我们用这种比喻的，哦，南柯一梦，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些影像的东西，竟然没有一丝真，竟然没有一丝真，啊！所以缘起并不是说把世间抛掉了，那跑到一个地方去缘起，不是。这个缘起是去除颠倒心，谓之缘起。你不要把缘起当死了，不是。缘寂不是死的，缘寂是妄想习除的。你看，远离众苦归缘寂，是苦烦恼停了，而那个是真实停，好，不是又一个地方。像谁说我们把苦拿掉啊，找到乐，其实有不缘寂？没有，因为你被乐所动，你还因为执着乐，在乐当中躁动。其实缘寂是啊，离于苦乐两边，离一切两边之见，离一切生灭颠倒的两边对立，一切的两边见，有无皆舍。那一份 对法产生的那种相依性所产生的那种执着都不见了啊！你知道那种缘起不是说哦苦不见了好快乐，不是，因为你因为一般人不容易去体会说苦不苦了之后连不乐更高，就我们就简单第四禅就这样嘛。你看初禅把欲界的苦恼给压下来，然后二禅舍下初禅的寻视，到最后到第四禅连二三禅的喜乐心都停了，这叫第四禅。这时候是更殊胜，但我们要讲说乐最殊胜，不是连乐心，乐心是因为苦出来，所以乐本身还是躁动的，所以到第四禅的时候是连那个第三禅的乐心都把它降服下来，因为乐心是不安的，但我们现在是苦不安的，乐安没有，乐也是劳动的，那这才是禅定哦。那佛法到最后是更彻底的，因为禅定只是压住而已，那智慧是你要知道那个缘起，就是说缘起不是在受乐，因为它极尽啊为乐，那个乐不是那个我们，因为你如果有乐就会躁动，躁动就会苦在里面，那我是离一切的东西，所以连那个受乐的劳动性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你像我们的那个笑气啊，笑笑笑，你会不会这样子笑，会不会很辛苦？会啊，笑到我能不能不要笑？是有时候我们要笑到很厉害的话，笑到两边头会痛，对不对？看能不要笑，因为一想到会脑中风，不要笑，不要笑。哎，笑不是很好吗？怎么笑到会怕？其实那都是还是躁动，所以我们的缘起。其实我常讲说，众生能真正好欢喜缘起的人并不多，要对佛法有几分了解的人，才知道缘起的。因为我们实在在躁动乐里面喜欢，我们不知道缘起的那个极尽为乐的那个极尽乐，不知道。恒用戒香涂引体啊，常持定福以知身。就是用戒用定来作为来滋润我们的色身，滋润我们这个身。其实我们这个身，我们这个身是什么身？像现在我们这个身是什么身？烦恼身。因为欲界啊，欲界身是从欲里面结受用了，当然包括我们过去所做的福报善法在里面，但在欲界里面基本上是依欲界因缘而成这个身。那这个身有没有实质？没有，这个身现在这个身就是以种这种欲界因缘成就的，所以我们要维持这个欲界身就要受欲界欲啊，受欲界，所以我们要吃，你看色界人不吃啊，我们要吃，那为什么要吃？因为你被这个业报所牵绊，你当初是因为欲界欲而成就这个身，所以你的支撑因缘是这个，所以你要靠它来。那靠它来以后怎么样？以欲养欲，还为欲所束缚啊。所以你必须要以戒定养你的身。其实身没有一定身，这个身其实不是说我们滋润这个身，这个身没有实质身的，这个身是业力所成的身。所以当我们开始用戒定转它的这个身就改了。这身体就改了，所以当因缘成熟，这个欲界身报一尽，然后下一个身就随你的清净业力所形成下一个身就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像这样？你注意啊，这个道理谈得很，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往生，对不对？那你看，像我那几颗，哎，做莲花。你说那个莲花要是电类似的，不然一坐就扁了哦，对不对？是不是？ 我你会不会想象说莲花要往生要上去的时候，那个像车哈、哦，一直加油也爬不上坡的那种，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太重？为了业力太重，业力太重。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怎么样？其实就像戒定，以戒相图因体，当时定无已之身。所以念佛里面开始用什么？用戒定慧去转化我的身心，所以我才会莲花化身。但我现在还是不断用我的世间欲来灌溉我的身，我怎么会有一个莲花化身？所以我才会用开玩笑说：“啊，你这颗要坐莲花，地嘛变。”像你那么胖爬上莲花，莲花帮你踩看看啊、哦！那我这是用比喻的啦、哦、我因为外面也有一种那个那个莲蓬嘛，很大的、哦、人踩上去也不会倒的，的确是有这样，但这个是因为要靠物理、哦哦、我的意思就是莲花那么清净，你一坐上去、哦、莲花就这样摇头，哎呀，怎么载到那大家轮流载就载到你，连莲花都摇头啊！当然，这个莲花不是轮流载的，不是班次的哈、哦，是你的业力感应的啦，不是说啊，不然这个开那一朵莲花说，哎、啊、呀，载到你哇，我们十万亿佛土呢，你那么重，我要飞到哪时候？这样他会很辛苦的啊、哦，不是，只是我们现在讲说，其实我们现在修行就是在进化我们的身心，所以你的一念都在进化。因为你要因果相当嘛，你如果要演清净的莲花化身，你不能用欲界身呢，你不能在一切欲界烦恼里面，你没有转化这个身，就像你说你要入胎成人道，你要人道因缘啊，你要用化身升天，你要有天的因缘才能化身啊，你不可能带着欲界身去升天的。就因此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其实是，所以我说念佛法门很善巧，就这样，他用这个方法其实就在你一个念佛，你随着你对念佛的认知不一样，赋予里面的内涵不一样，其实你就在念念里面转化身心。为什么身不离世啊？你所以说你要很虔诚的在念的时候，它就转得掉嘛。所以我才讲说念佛的时候不但只是嘴巴念，他还是用一种清净功德，就是以佛功德相关庄严，把这个功德引到你的身里面，就像模型、啊、所以你越能认知佛的功德的时候，你的心依着佛的功德作意思维，等于是你的心很无常嘛，那我就画一个模型让你配合了佛的模型进去了、啊、你其他的你不要走哦，其他的不要的额外挤出来的就消掉，就只有佛的模型了。所以这样佛的模型以后，你这个本来你是凡夫，但你的心无常啊，其实无常是被影，就是生灭的嘛。既然是生灭的，我就用清净法不断的意念佛法佛号，而这个佛号是一个代表，只是一个接引。这个佛号里面随着，就像我们一个胶囊，你也吃胶囊，我也吃胶囊，可是胶囊里面的内容不同啊。第一个，我在意念佛的时候，多了一个对佛的清净戒法、定法、慧，所有佛的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很难懂啊，但我知道十八不共法的内涵，那个功德意，我把它放到胶囊里面呢、啊，维他命 B、C、D 什么都放进去啦、啊，所以我同样你吞那个胶囊，我不一样啊，我同样念一个佛号，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功德形成，因为它在灌溉我这个模型啊，所以你的念的业一心不乱，什么叫一心不乱？你现在知道，因为根本不跟其他沟通啊。那我如果的心不跟其他沟通，我能往生哪一道？哪一道也不可能啊，因为要到哪一道一定要有缘啊。可是我的心已不跟六道相应的时候，我怎么会到六道？所以我的念佛念到很专注的时候，叫截流嘛，截这个生死流。啊、所以说念佛不但是事相一心，还要理相一心，就是完全信受佛法。所以念佛念到最后会怎么样？对三界的无常苦相， 你多听闻佛法，你念佛往生就容易。阿弥陀阿弥陀，不是只是用世间生死心，用一种更超越的看到世间无常苦相，即便是欲界如此，色界也如此，到无色界依然如此。虽然我没有色界功德，没有无色界功德，但缘起一样都是依妄想所生，所以就算我没有欲界色界的功德，我也不爱色界欲界。这样就上去了，你看它的善巧在这里。不过我们现在简单谈的，菩提妙花遍庄严，随所住处常安乐。因为这个是随你的因果而成现嘛，所以菩提妙花到哪里都庄严，即便到五浊恶世，到了地狱，你到地狱还是看到庄严的。你趁愿到地狱度众生，到了地狱你没有地狱相啊，因为你没有地狱果报啊，你还是庄严的，随所住处常安乐。好，这个地方是怎么讲？我们讲到这些，我想大约介绍一下就可以了。最主要是配合了前面的无常苦，这种无法摆脱的苦，反过来希望大家能安住在法上而得此安乐。你如果不依着做佛法，你还是要受这个苦啊。前面这些苦是跑也跑不掉，谁用尽世间所有势力能力都不能摆脱了，唯有依佛法。所以后头前面的这些苦告诉你应该一心向佛法，就是这个意义。好，否则的话还是到最后就是无常苦。好，那我们简单把这个无常经这个内文讲完啊。那我们接着就利用时间啊，我们把这个一切无常的观念啊，利用这个经文，这个讲这个经典的时候，进一步去了解一下无常的道理啊。那谈完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头去看无常经。那我不是回头再讲，就是说，深道理懂了，下手术就从最起码的念死无常开始。那经常意念能远离你对世间的爱着。好，所以说我们道理完了，然后往上了解一些更深的道理，然后知道前后关系，再回来行的时候道理要完成，行的时候按部就班，从底开始。好，我们来看那个我给大家的补充资料里面啊，那么看一下这个第二啊，我们前面说法因缘那个已经有谈过了。第二因缘是这个执常的因缘。我们为什么要观无常？因为我们观无常，注意，我们观无常不是要把原来常的东西给否定，不是，是原来就无常。我们只是告诉你真实。所以大家留意啊，佛教要你观无常不是一个悲观主义，他告诉你就是说本来就无常，是你执着常才辛苦的。假如世间本来常，而佛法告诉你无常，佛法是颠倒的，因为叫扭曲事实。但佛法告诉你不是一种，当然在佛教里面有一部分是你说比如说我们讲说不净观好了，因为不净观有时候你会观想你身上已经烂掉了，都是虫，那你就观想到最后你就不爱你这个身体了。那其实这里面有多少有点圣解作意，就说眼前你还没烂呢，但你只是把那个尸体的烂的相转到身上来，就观到自己身体都是污秽的，那去除你对身的贪啊。那其实这样身体本来也真的是终究还是会烂，还是会长虫。那可是现在没有啊，不管怎么样现在没有， 所以我这个佛法这种圣解作意啊，其实有对治作用。我们经常讲叫正颠倒啊，正颠倒就是它是颠倒，就是不符合事实，但其实正，因为它能对治烦恼。那何况未来，未来真的身体毕竟还是不净的啊。所以眼前虽然没有那个不净，可是根源也是如此。好，因为现在不相应，所以我们讲颠倒，但因为它其实跟后头身体的毕竟不净不干净还是符合的啊。那乃至它能对治烦恼，叫正颠倒，叫正颠倒。那佛法里面啊，哎，会应用这个，但最重要是佛法到最后能解脱的叫做啊，哎，这个真实作意。真实作意就是观苦空无常，叫真实作意。圣解作意有对治作用，那真实作意就是还他原来。那无常，无常的观法其实并不是观苦空无常，是真实作意，就是我并没有扭曲现实，其实我是繁衍啊，繁衍这个现实而已。所以我要讲说，你们佛教老师都要把人家讲的那么悲观啊，讲的那么灰色，不是啊，佛教告诉你只是个事实而已啊。啊，你现在不想面对没关系啊，反正你早晚会面对的。那就看你啊，有的人说我不一定那么恐怖，有可能因为你还有过去的余留的福报，但等福报用完你就会恐怖。为什么会恐怖？爱别离不是会恐怖吗？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爱别离苦？因为你爱啊，你刚你爱我就知道会有别离苦啊。你说我才不会别离苦，那一定不爱。你说求不得苦，你一定有求不得苦。为什么你知道我有求不得苦？你在求啊。我才不会求不得苦，那你一定没在求，对吧？愿证慧也一样啊，这都是你自身造的，又不是谁在跟你决定，又不是谁在惩罚你，不是。所以佛法的本质在于它是呈现事实。所以我们前讲讲诸法实相是什么？诸法实相究竟空相，当然是诸法实相。但我们在修行讲诸法实相，有时候在讲诸法实相谈的越来越理论，不是。透过佛法让你越靠近事实，所以你看哦，我们要，所以到后头会谈到无常观，其实就是毕竟空观。那我们现在观这个生死无常，其实离毕竟空还很远，对不对？但它靠近了，也就是说有生必死，这就是实相。那因为有生必死，因为生死相依，实无生死，但有生必死，因为它相依。好，既相依啊，这就是实相，这就是实相。那这个实相我讲到空很难啊，那我就从生活上你能够体会的，我不是讲实相两个字，但我在介绍人生的必然现象，无法回避的必然真相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一分一分的实相。当你开始能体会一分一分的实相的时候，那解脱力就从这里一分一分生。所以实相是什么？诸法的本来，那个本是极尽众生依此妄想妄生一切的，这就是以真俗二谛显现诸法道理嘛。佛法就是真俗二谛，那我用的世俗谛以显真一谛，因为不离开世俗谛显第一谛嘛，所以我利用世俗谛，但我透过善巧让你一步一步了解空义，但我不讲空，我跟你讲那个不安稳相啊，苦相啊，那个无常相，其实我就在介绍你，我就跟你介绍实相的了，我就是在介绍实相。但我们现在太执着冥想，所以老师都在介绍冥想，不是生活当中。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啊，没有佛法的很深的道理，但碰到善知识就告诉你，就像你碰到我不用跟你讲讲很多的深道理啊，但我对一个人可以引导你来注意看啊，这个世界你看变来变去的，对哦，所以没什么好执，对啊，没什么好执，只是这个变来变去，没有每个人讲法也不一样，可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立场，可是每个立场都不稳定啊、哦、 所以要不要执着？不要了。别人要批评你的时候，你要不在乎他？哎呀，他不同立场，也不同苦恼，随他啦。啊，我们也都苦恼，我们也站在不同立场，所以大家都一样可怜呢。啊，就是我们讲说，你有人在跟你抱怨的时候，你慢慢讲说，我有一次有学生嘛，因为每个人到最后问题都丢到我这里嘛，连国外的是非都丢给我，就希望我评论是非啦。啊，我后来我因为这样用通信的，我也不知道真正问题在哪里啊，我知道用鼓励啊，哎呀，因为每个都听了，都丢给我说，每个人都好委屈哦。因为实际上我发觉每个人都苦啊，那每个人都不是很了解对方啊，每个人就在自己的立场跟思维里面感受苦啊，那就互相折腾啊。那我讲到最后说，你们都好委屈啊，那尤其我更委屈，我本来没事呢，你们都丢到我这里，我才委屈的啊。那我就跟他们开玩笑了，每个人就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好，那现在你慢慢懂的时候，其实你。有的人他没有很深道理，有些老太太有老先生啊，他们就用人生体会里面看到，哎呀，不要执了，他还了比你讲很多的更快相应，因为他真的放下，他用一个道理推到其他啊，都一样啊，每个人都好委屈，互相包容啦，都讲这种生活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啦，啊，每个人都很委屈啦。啊，你也很委屈啊，我也知道啊，啊，大家都委屈，可是啊，人生就这样，到最后就是化为一堆土啦，啊，随缘啦，好啦，就随缘啦，啊，就这样，人家还他相应之下，没有伟大的，虽然不是真的完全相应，但是味道靠近了，味道靠近了，啊，从无常里面对固定的执着已经开始松了。这反而是相应，这反而是相应。所以有时候就失去了他的精神，结果他一直讨论什么实相，你的实相，你那个实相错的啦，不是你那个实相才错的，结果两个都错，为什么？哎，就算都对也都错，为什么？因为他是拿实相打实相，打来打去的啊。所以我讲说，佛法为什么要你观无常？原则上是他在恢复原来的面貌。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的第二的那个假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里面谈，问何谓非常，就是无常。答：诸有为法啊，诸有为法都是无常啊。问何缘外道即彼为常？答：有二缘故。一，见诸色啊，诸色法，诸色法相似相续故。现在我们要谈的无常，就是我们前面讲这个苦啊，我们为什么会苦？因为你执常才苦。你有执常，执着这个执着这个常。你哦，他有这些爱别离苦、求不得、厌憎会，你才有这些苦。那为什么这样？就是说，那诸有为法都是无常，那为何外道？不要讲外道，包括我们。啊，这个是分别我执、俱生我执啊，就是从习性，从过去是无量劫来的习性，不用人家教就会执的，这叫俱生我执。然后教生下来又告诉很多道理以后，你增加的一些概念加以执着，这叫做分别我执，分别教出来的。但其实就算不教，你生下来也都带着我跑的，一生下来就有一个自然的执取性，就是我，因为那是习性，生下来就这样。然后它的原因在哪？见诸色法相似相续故。二，见心心所法一本是故。外道会这样的执，执在哪里？执到他看到，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执着身体，乃至为什么执着人，你看到一个真的稳定的人，所以你要真正跳离对常的执着，你也必须要从根源上对治。我们现在你都以为我们有一个稳定固定的我， 固定的我。但为什么稳定？因为它，你看你像现在，你也不像一下散掉又组合起来的吧？你要一下东跑西跑，一下散掉，腿跑到别的地方，手又跑回来，那乱接。当然我就不会说一个我，但不是啊，你看。你是两只脚两只腿一直都连到现在，到现在还没分开过啊。其实两只脚两只手有没有在变化？有啊，变粗了不是吗？变老了、啊、其实这中间每个刹那之间，我们的身心没有一法站住，都在变，因为它太紧密了，紧密到你会看到相似相续。我们就是被这个相似相续增强了我执，其实没有停过。你看它不断的组合变化，组合变化。你看哦，我就举那个例子，梦境这样走过去的时候，梦境里面有一个东西暂时真的或是暂时停住的，有没有？梦境里面任何一法，可是虽没有，但是绵绵密密的一直过，对不对？就像瀑布，瀑布有没有暂停过？没有，可是因为它一直流，所以就像一个水流。电视也是如此，做梦也是如此，一直过，绵绵密密，但找不到一个真的。相似，前面的相似引申，前面一直相互，前后引申，就是你会看到，你总会没有，像比如说我们像有啊，我啊。我们都一旦谈到任何我们任何一个认知啊，因为离开一个我，可是都没有离开，但你有没有找到那个真的不变的我？没有，找不到。但找不到却就不管这个是谁，你看跟我几十年了，这不就是我？结果说我到死的时候，哎，怎么又不是我？那因为这个执着，又在执着有一个内心的我，就这内心的莫那斯又生出一个我，这叫轮回。所以没有对峙它，你能不能停止你的妄想？不可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观修观？就观这个，我们会看到一个在相似相续当中看到那个不稳定的。好，他接着第二个是见心心所，就心理作用，一本四部啊，就是我们具有把过去影像串起来的，我们把过去的影像来影响我们现在。那所以说我们有印象，就过去的我是这样啊，所以我现在的我跟过去有这种关系啊，因为我的记忆里面是如此啊，所以我借着印象把过去刹那生命的东西把它串成相关联的一个法一个体。我们的心有这种记忆作用，所以这个记忆作用让过去的法保证了现在，让现在的法保证了未来。可是其实有没有？没有，都没有。我们接着看，为底外道见老时色是小时色，啊，见今日色是昨日色，变作是念，即小时色转至老时，啊，即昨日色转至今日，因为都相似的，没改变啊。像我们这个桌子，昨天的桌子是不是这个时候桌子？你看呢，我们很难引起正见的，这个桌子是不是昨天的桌子？已经不一样了，不要说昨天，前刹那后刹那都不一样，刹那就不一样。但我们会认为它一样，其实是你没有看到它的变化，所以你会以为有一个固定的桌子在那里，没有啊，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在哪。可是因为你看到它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你的心太粗，你看不到它的变化，所以你会以为它固定。所以这个桌子是不是固定在哪？不是，它的因缘前后相续的因缘前后相续哦，不是有一法固定在那里，是这个身体前后相续的因缘刚好因缘符合一直酝酿在那里。就像我常讲说，我们人道 我们人到每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有八十岁是这样，是这些过去的业力，当然不一定八十岁，有时候七十岁，有六十岁，有的九十岁，那不管怎么样，在你这些岁数当中，你这些因缘是具足的，是前后不断出来的，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所以维持了那一段时段。但其实有没有固定？没固定。等到因缘散的时候，你说那你看这八十岁都有，可是你看八十一就没了，为啥？散了。当我现出人道的时候，其他道的众因缘会不会跑出来？不会，因缘不具足，所以不会乱掉。但不会乱掉，维持一段稳定，也并不表示说它都在，它是条件太绵密了。那所以在早晨的时候，我的生命，我的用了好几年，等到面对要走的时候，那不是我的吗？怎么他还会离我而去？所以观无常，除了看变化，还要看苦。不看到苦，观无常不容易超越。因为如果你认为说只是无常，但我稳定得很，你还在执着我。你要看到说这个无常里面的不安心，你要看到这个。所以我们一直就是认为太相信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因为他一直跟着你，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谁在拥有？我在拥有。所以你会产生你信得过，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它只是变化的，一直在变化，都没有暂停，只是相续而已，相似相续而已。所以因此让你信任它了。可到最后因缘一散，说散就散的时候，那这不是我的吗？谁说你的？从来都没拥有过，你从来都没有真正拥有过，你所拥有的只是你的意念，你的妄想。你看啊，你丢掉什么东西？你从没丢掉什么东西，因为你从来没有拥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从不能暂停过，都只是你认为你看到一个一直稳定在变化的因缘法，你没有看到一个固定在哪，所以你都没有拥有到你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都没有存在过，只有组合的东西在那里，没有那个固定自信的东西在那里，且你执着它为固定，像我们执着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当的生命要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怕了。外面的东西要不见了，你就怕了。苦从哪里来？好，所以前面的经典没有谈到这里，哎，那是在别的经典谈。那不过我们在这里开始提那个啊。你看，对昨日老的见老实色跟小实色，就认为说我这个色是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没改变，其实都改变了。昨天的色跟现在一样，所以认为前后是一贯的没改变，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一个修道人看到正果的人看到世间不会看成固定的，他只是看到变化而已，他就看到他没有一个地方实有一法可得。为什么？只看到因缘生灭，只看到因缘生灭。既然因缘生灭，我就用因缘生灭的态度，我就不去著着，叫因无所著生起心，就是这个道理。你说那我们如何因无所著？有的人家说那么因无所著，我说因无所著啊，很简单，就去著啊，啊著不到了就无所著了。你尽量去住哦，按你会跟我讲，你能住哪里？好，就开始找，哎，住哪个地方可以住？找了好几年，都只有找到因缘无常变化的法，都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那彻底一切啊，上求碧落下黄泉，找来找去，到最后无一法可得，哈，无所住，对，就这样。找无印法，找我，找到有没有色受想行识可住，发觉所有色受想行识都是因缘变化，刹那生灭，真的没有住呢，啊，就无住生起。所以他不是逼着你不要住，他是告诉你没得住，住不来，所有住颠倒，是这样。好， 哦，你看啊，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这个外相给欺骗了啊。好，再过来呢，见心心所法，心心所法，一本是故者啊。为彼外道见小时所作所习所受，老时能易见。昨日所作所习所受，就是我所经验的、所感受的、所做的。我发觉说，就是昨日所作所受，今日能易变作思念。老时心心所法，即小时心心所法；今日心心所法，即昨日心心所法。由此二因缘故，彼外道以无取印忘记为常。众生也如此啊。我们刚才讲说呢，因为你看啊，我们都能怀经验，不要说小时了、啊，最主要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经验是昨天的连结到今天，而且最稀有就是刹那，刹那。为什么你会认为昨天的会延伸到今天？这是大约讲，其实是刹那支撑的。其实刹那就像昨天一样啊，我的经验是一直以这种颠倒性，因为我在执着。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站起来。我要站起来是怎么样？我脚先踩下去，对不对？这个经验做基础，我才能踏出来，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要靠前一刹那的经验，对不对？我必须要在这个前一刹那经验里面才有信心走下一刹那。所以我们经验，我们现在就是相信经验，我们相信我们的感触啊，感受啊，哦，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才走啊，是。所以你会认为我是一贯的，因为前面的经验一直留在我心里，也正因为前面的经验让我后面的经验可以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中间有一个稳定的固定主体在里面。其实有没有？没有。你会认为有是你的认知，其实并没有存在。好，就像梦中里面你站起来，你梦中的站起来是靠谁？不是靠脚，是靠妄想。那因为你在这个业力底下，你的下一个心能确定是靠前面的妄心，靠前面的妄想心让你生下面的妄想心，由这个妄想心生一个起来的想，从这个起来想起一个动作想，你就在这个因缘变化当中有一个我在动作。其实都是什么？没有一个真实，前后都是刹那，没有一个不变的主法、主体法在那里流转，没有。但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间是从现实当中的每一刹那累积成习惯的呢。所以后来修行才要告诉你怎么样，从最前不要，因为真正修行是刹那观察。那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办法刹那观察的时候，其实到根律语里面就有谈到，我们见到我们所见的色啊，我们都不要执着，不要取相，不取随性啊，你知道了吧？就是你看后来的经典告诉你，眼见色时啊，你看无眼见色时啊，不执着生；耳闻声时不执着生，为什么？因为本来都只是你的妄想，你的妄想，所以你唯有在每一个动作当中，你守护这个关卡，你的烦恼才能真正减少。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啊，好，那你不会关，那我就告诉你念佛，由你念佛遮挡跟外面的沟通。那都般若的话，哇，不是怎么样？眼见色不执着色，啊，不落入见闻觉知，从于不舍见闻觉知当中，不落见闻觉知里面的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因为它会让你更加的安立在这样的执着里面。那这个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观无常，看到那种感觉的不稳定性。所以无常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无常，只是生死的无常。其实你会看到，包括你的认知心都不固定。怎样？ 比如你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怎么样？我喜欢，真的吗？需要改变一下，不喜欢。从生活当中，你包括看东西，你看东西都不稳定，随着角度光线所得的呈现的影像就不一样。随心境，随各种因缘的改变，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无常，没有一个能知能见的一个稳定性，包括你的情绪也无常啊。今天高兴，明天不高兴，为什么？随境转了。所以你要不要相信你的心？你怎么相信呢？你的心根本是随境在转，随着业力在转的。所以说，我们多了一份自觉照心观察。我不相信我的感受，我不要随我的感受走。我的感受其实没有固定。我如果随我的感受，要就是要，不要就不要，我一定沦为。是啊。所以有的人，我这么认为，我你就知道这个完了。一直在我的人就麻烦了，他太相信他的六根，那他相信六根就表示他已经被沉转。那这个人本身是爱着心重的人，爱着心重的人他无常观没有现前，所以他一定是随境在流转，一个不自在的。所以有的人看似很稳定啊，我其实你要知道苦在后头。为什么？那一份执着会让他面临无常的时候很苦，无常故苦啊。为什么？后头就会谈，后头就会谈。你会看到为什么会苦，无常不会让你苦，是你让你自己苦。这是第二节的吧？忘了。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